第十三篇，抚育的赏赐。读经：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三至二十节。帖前一章给我们看见，为着召会生活之圣别生活的结构和起源，二章有这种生活的抚育。我们读二章的时候，可能觉得保罗过于强调使徒如何进到帖撒罗尼迦人那里，以及在他们中间的生活方式。我们也许认为保罗应当给予出信者更多的道理、教训和指导。然而保罗强调使徒的来到，他们的传扬并教导主的话，以及出信者如何领受这话。保罗强调的是使徒的行事为人，他们的生活和生活态度。保罗这样强调，原因是他想要濡养信徒，顾惜并抚育他们。保罗无意给他们许多知识，他没有负担教导他们许多事物。在二章的二十节经文里，实际上没有什么教训。虽然他在十二节说道，神呼召信徒进入神自己的国和荣耀，但他没有进一步发挥或解释这些事。保罗乃是一节又一节地提到他的生活态度、传讲方式以及他作为信徒的榜样。抚育的工作，帖前二章给我们看见年幼基督徒生活的抚育。保罗在这一章圣经里所做的，乃是濡养并顾惜信徒。根据他所写的，他行事为人就像濡养的母亲和劝勉的父亲。他一面是濡养的母亲，一面是劝勉的父亲。他所关心的主要不是教导，而是完成抚育的工作，为要帮助年幼的圣徒长大。大多数基督的工人缺少以下这种观念，他们的工作主要的不该是教导，而该是抚育。保罗认为他的工作是帮助信徒长大，为这缘故，他在临前三章说，他栽种了，亚波罗浇灌了，然后神叫人生长。这指明保罗对基督徒工作的观念，乃认为那是生命的工作，那不是在学校里的工作，相反的是在农场上、果园里、花园里的工作。因此，这主要不是教导人或教育人的工作，但是今天大多数基督徒的工作，主要是为着教育，有几分是为着造就。然而这种造就并不直接与生命有关，而是与伦理、道德或性格的改良有关，这与保罗观念中基督徒的工作完全不同。根据保罗在帖前二章所说，他把信徒看作一个大家庭里的成员，在一个家庭里当然需要一些教导，做母亲的和做父亲的都要教导自己的子女。不过，一个家庭里的中心点不在于教导子女，而在于顾惜、濡养、抚育子女，使他们长大。他们的长大主要不是在知识上长大，乃是在生命上长大。孩子在生命上长大，自然就接受了更多的教育，他们所得着的知识总是与他们在生命上的长大并行的。他们不应当过早得着各种知识，这意思是说，他们的知识不应当超过他们生命的成长。这是基督徒工作正确的观念。我们在主恢复里的人，对这事的观念必须改变。不要认为在主的恢复里，我们重看工作过于生命。不，我们需要专注于生命。召会是一个家，召会也好比农场或园子。家庭是孩子长大的地方，果园是树木长大结果子的地方。保罗在二章所关心的是他孩子们的成长，他抚育年幼的信徒，使他们得以长大。我们也可以说他浇灌、濡养并顾惜幼嫩的植物，使他们在生命上长大。所以他不给信徒许多教训，却提供他们生活的榜样。这个正当生活的榜样，实际上就是保罗自己借着效法而长大。有些基督教教士说，信徒不该为自己做见证。根据这些教士的看法，做见证说到自己的经历就是传扬自己，因此， 他们劝告别人不要说自己是如何悔改、如何信主、如何蒙恩得救。这些教师极力主张我们只应当传讲主耶稣，教导圣经，而绝不该说到我们自己的。是，但保罗在帖前二章却说到自己，他做了刚强的见证，说到他在帖撒罗尼迦人中间的生活，他提醒他们，使徒是如何来到他们那里，以及使徒在他们中间的生活态度。保罗为什么强调这事？他强调这事，是要给年幼的圣徒看，见证当生活的榜样。我盼望所有的长老和带头的，都从保罗这个实例看见，我们必须是众圣徒的榜样，在每一个地方召会里，必须有一些榜样，一些模型，让别人效法。保罗在一章六节对帖撒罗尼迦人说，你们就效法我们，也效法了主。效法与长大有关，事实上效法在许多方面就是长大。在家庭里，孩子效法他们的父母兄子，小孩子没有什么创作，而是效法别人。学习语言就是很好的例证，孩童学习父母所说的语言，与父母说同样的话，有同样的口音，孩子经由模仿学习语言和口音。这说明一个事实，孩子是借着模仿他们的父母而长大。因此在一个家庭里，模仿实际上就是长大。孩子在姿态、语言甚至性格等许多事上效法父母，父母是孩子的榜样、模型，父母如何，孩子也会如何，提供榜样，给予初信者和年幼信徒许多教导，不是照顾他们的正确之路。抚育他们的正确之路乃是给他们榜样看，你给他们榜样看，就是浇灌他们，供应他们，濡养他们，顾惜他们，这是抚育。你若觉得自己的经历有些欠缺，你可以将圣经里不同的人指给初信者看，譬如旧约的以诺、摩亚、亚伯拉罕和大卫，新约的彼得、约翰、保罗和提摩太等人。我们可以这样提出圣经人物的生活，来抚育年幼的信徒长大。我们若给初信和年幼的圣徒太多教训，就会破坏他们。做母亲的都知道，抚育孩子最重要的就是合适的喂养，照顾孩子在于九分喂养和一分教导，这也应当是我们照顾召会里初信者的做法。我们必须学习有九分的喂养和一分的教导。喂养包括从圣经或召会历史中提出榜样，我们读历代圣徒的传记，就喂养了自己，也经历了抚育。这里的重点是说，喂养人和抚育人最好的路，是给他们一个正确的榜样。没有榜样，就不可能有抚育，有了榜样，我们才能喂养别人。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不是撰讲自己，而是以他自己活基督的生活来喂养他属灵的儿女。这意思是说，保罗用他的生活方式来喂养他属灵的儿女，这是他强调他进到帖撒罗尼迦人那里，他的传扬，他对待神话语的方式以及他生活态度的原因。神运行的话，保罗在二章十三节说，所以我们也不住地感谢神，因为你们既接受了从我们所听见神的话，就不以为是人的话，乃以为是神的话而领受了。这话却是神的，也运行在你们信的人里面。这节经文指明使徒传讲的源头起源乃是神，不是他们自己。帖撒罗尼迦人领受了他们的话，不以为是人的话，乃以为是神的话。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个管制的原则，我们每次传讲或教导的时候，必须叫人对一个事实有深刻的印象，就是我们所说的话不是人的话，而实实在在是神的话。保罗在十三节说，神的话运行在信的人里面，神的话既是活的，有功效的，就运行在信的人里面。我们一旦接受并领受了话，这话就在我们里面运行，效法众召会， 保罗在帖前二章十四节继续说，弟兄们，你们曾效法犹太的在基督耶稣里神的众召会，因为你们也受了自己同族人同样的苦害，正如他们从犹太人所受的一样。使徒在众召会教导同样的事，这指明众召会都该为耶稣做同样的见证。因此，众召会都是同样的灯台。帖撒罗尼迦召会效法了犹太地的众召会，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必定听到了犹太地众召会的报道。帖撒罗尼迦人若没有听过犹太地众召会的事，怎能效法他们？他们必定听到众召会和众圣徒的一些事。这些报道抚育了帖撒罗尼迦的信徒，叫他们长大。我们再次看见，没有什么能像有关众圣徒或众召会的真实故事那样抚育召会或圣徒。保罗在帖前二章十四节指出，帖撒罗尼迦人受了自己同族人同样的苦害，正如犹太地的众召会从犹太人所受的一样。这是安慰、加强、抚育人的话。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，在帖撒罗尼迦的召会正遭受苦害和逼迫。他们受逼迫的时候，听到在犹太地的众召会受了苦害，这报道的话加强、安慰并坚固他们，且有助于抚育他们，叫他们长大。预防注射十五节继续说，这些犹太人杀了主耶稣和申言者，又驱逐了我们，他们不得神的喜悦，且与众人敌对。保罗很有智慧地写了这一节，在这里他是给信徒们预防注射，防范热衷犹太教者终于要来的侵害。保罗把有关热衷犹太教者的健康警告注射到帖撒罗尼迦圣徒里面。保罗在这里似乎是说，弟兄们，不要以为犹太人的事物很美好，犹太人不是为着神的，他们与神不是一，他们杀了主耶稣，又驱逐了我们。帖撒罗尼迦人哪，要预备好，有一天热衷犹太教的人会到你们这里来，逐渐破坏我们所做的，不要接受他们的话，因为他们是反对我们的，他们与众人敌对，不得神的喜悦。这实在是最好的预防注射，这种预防注射的话，也是保罗抚育圣徒的一部分工作。甚至预防注射也包括在抚育里，父母照顾孩子，要尽力保护他们不生病，甚至我们照管花园，也要尽力保护植物不受病虫侵害，以免疾病毁坏植物，昆虫吞吃它们，特别是吞吃幼嫩的部分。因此我们要保护花园，就得用杀虫剂喷洒植物。我们可以说，在这节经文里，保罗乃是给帖撒罗尼迦信徒一种神圣的驱虫剂，他警告他们不要相信或信任犹太人。相反的，帖撒罗尼迦人要拒绝犹太人。保罗在十六节继续这警告，说到犹太人拦阻我们向外邦人讲道，使他们得救，以致常常充满自己的罪，愤怒临到他们身上，已经到了极处。保罗指出，犹太人不要帖撒罗尼迦人听到使徒的话，使他们得救。这话是保罗所做预防注射的一部分。丧失众圣徒，保罗在十七节接着说，弟兄们，我们如同丧失亲人一般，暂时与你们分离，是面目的，不是心里的。我们越发急切，极其巴望要见你们的面。这话还是使徒们认为初信者对他们是既宝贵又亲爱的。保罗将他们与初信者的分离比作丧失亲人，因见不到初信者而遭受损失。这节经文也给我们看见使徒对初信者的切慕。保罗在十七节似乎是说，弟兄们，我们丧失了你们，我们想要与你们同在，我们非常想念你们，但我们虽然面目丧失你们，心里却没有丧失你们。在我们心里，我们仍然与你们同在，我们极其巴望要见你们的面。保罗在15至17节的话满了情感， 因为他满了情感，所以他能摸着别人的情感。保罗消极地说到犹太人的时候，是情感激动的。照样，他积极地说到使徒的时候，也是富有情感的。保罗表达他深刻的情感，叫信徒能爱使徒们，而拒绝热衷犹太教的人。这也与抚育孩子有关，为要保护他们，养育他们，不叫他们被消极的事物破坏。保罗实在知道如何抚育圣徒，他这样说到自己是要抚育他们，并给他们预防注射。保罗抚育帖撒罗尼迦人时，向他们指出，那些反对并逼迫他们的犹太人必须加以拒绝，但来到他们那里做使徒的犹太人却是可爱的，被撒旦拦阻。保罗在18节说，所以我们有意到你们那里，我保罗却曾一次两次要去，只是撒旦拦阻了我们，因为使徒在完成神的旨意，撒旦就拦阻他们，保罗归罪于撒旦。保罗这样做是告诉帖撒罗尼迦人要拒绝热衷犹太教的人，并恨恶撒旦。使徒急切要见帖撒罗尼迦的信徒，但是他们被撒旦拦阻，盼望喜乐和冠冕。保罗在19-20节总结说，我们主耶稣来临的时候，我们在他面前的盼望、喜乐或所夸的冠冕是什么？不就是你们吗？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，我们的喜乐。19节的来临，希腊文 parousia 巴路西亚，一同在，主的来临就是主的同在。这两封较早的书信是在这光中写成的，前书每章都结束于主的回来。20节指明，使徒既是如养信徒的母亲，劝勉信徒的父亲，做他们儿女的信徒，就是他们的荣耀和喜乐。离了信徒，使徒就没有盼望，没有荣耀或可夸的冠冕。保罗在这里似乎是说，你们是我们的盼望、喜乐和所夸的冠冕。弟兄们，我们在这里只是为着你们，而不是为着别的。我们若没有你们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你们是我们的盼望，正如你们的盼望是主回来一样。若没有你们，主回来的时候，我们就缺少喜乐和荣耀。我们需要你们，主耶稣回来的时候，你们是我们在他面前的盼望、喜乐、冠冕和荣耀。保罗再次表达他照顾孩子们的深切情感，他实在是劝勉孩子的父亲。保罗这位劝勉的父亲似乎在说，孩子们，我们在这里只是为着你们，没有你们，活着就没有意义。要不是为着你们，我们甚至不想活了。父母说出这样的话，会深深地摸着人，这些话摸着儿女的心。你的父母若写这样的话给你，你岂不深受感动吗？如果他们说，没有你，生活就没有意义，他们在地上活着只是为着你，你岂不受感动吗？你听到或读到这些话时，你必定会流泪。这样的说话会抚育孩子，帮助他们长大。保罗是个好父亲，知道怎样摸着儿女的心。你若能摸着别人的心，就会成功地抚育他们长大。抚育别人最好的路，就是深深地摸着他们的心。基督徒生活的目标，我们再来看12节。保罗在这里说，要叫你们行事为人，配得过那召你们进入他自己的国和荣耀的神。这节经文指明，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以国度为目标的生活。我们行事为人必须配得过那召我们进入他自己的国和荣耀的神。这节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基督徒生活有一个目标，这目标就是神的国。我们正向着这个目标、这个目的地行动。我们的目的地和我们的定命乃是进入神的国。国度是新约的主题，也是我们基督徒行事为人唯一的目标。我们的目标不是天堂，根据新约圣经，国度是我们的目标。帖前2:12不是说神召我们进入天堂，乃是说神召我们的目标是要我们进入他的国。 这国包括神的荣耀，我们进入了这国，就必定在荣耀里。神的国和神的荣耀，比所谓的天堂好太多了。保罗在书信，这身上的工作，乃是濡养、顾惜、抚育他们，使他们行事为人配得过神，可以进入神的国，并有分于神的荣耀。这是基督徒生活的目标。的赏赐，保罗在19和20节指明，凡与主同工抚育信徒，使他们行事为人配得过神的，都要的赏赐。这赏赐就是我们抚育的信徒成了我们的冠冕、荣耀和喜乐。如果信徒在主回来的时候是成熟的，这对于抚育他们的基督工人，将是何等大的荣耀、冠冕和喜乐。但是相反的，如果没有一位信徒长大成熟，这就太羞耻了。我们中间许多人负责照顾年幼圣徒的工作，我们工作的结果应当是这些信徒长大成熟，他们若合适的成熟，就会进入国度，有分于神的荣耀。这样的成熟，在主耶稣回来时就成了我们在他面前的冠冕、喜乐和夸耀。然而，我们若在出信者身上做工，却始终没有果效，主回来的时候，我们的工作就没有结果，那就太羞愧了。主耶稣来的时候，我们工作的结果要显明出来，那个结果也就是我们的赏赐、冠冕和喜悦。我们在彼前五章四节也看见同样的原则。彼得在这里说，长老要得着荣耀的冠冕为赏赐，然而这个赏赐如何，就看他们进长老职分的结果如何。如果他们进长老职分的结果乃是使圣徒成熟，那个成熟就要成为长老的荣耀冠冕，那就是他们的赏赐。帖前二章的话，对我们都是健康的话。我们从这章圣经学到，如何对年幼和初信的信徒做工，使他们得着抚育而长大成熟，并且当主来的时候，我们的工作在主面前就能有积极的结果，这结果就要成为我们的冠冕和荣耀。作为我们今天工作的赏赐。